那么有关于神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关苦罪的问题了。很多人就看说，你们基督徒既然讲这个世界上面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你们的这位神又是蛮有慈爱的，又是大有能力的这一位，那么来看看今天这个世界上面处处充满了苦难，处处充满了苦难，那你们的神在干什么啊？你们的神呢，要不然就是他有爱想解决苦难，可是他没有能力解决，所以他就不是全能的。或者说他有能力解决苦难，他能力是够，可是他爱不够，所以他不解决。我们左讲右讲都被他们将军了，因为上帝的存在是我们主张的，上帝的全能是我们主张的，上帝是一位慈爱的神也是我们主张的，可是这个世界上面充满了各样的苦难却是不可改变的一个事实。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位神到底怎么回事呢？苦难向我们说明了一些现象，好像我们面对了一个窘境。其实圣经有两个地方是没有苦难的，什么地方？圣经里面记载有两个地方是没有苦难的，哪两个地方？人类没有犯罪以前的伊甸园，跟主再来之后把我们带去的新天新地里面，除这两个地方都有苦难。那么在这两个时段之内的是什么时段？是一个人犯罪而罪还没有被完全除去的那个时代里面。所以你就知道，其实苦难跟罪有必然的关系，苦难跟罪有必然的关系。那这句话我要讲得清楚一点，就说苦难跟罪有关系，但是你个人的苦难不一定跟你自己的犯罪有必然的关系。换句话说，你的苦难不一定真的是因为你有什么罪，否则的话我们就掉到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的陷阱里面去了啊！他们看到约伯那么惨了，一定犯罪，你没犯罪怎么会这样子呢？头里长疮，脚底流脓，那一定有问题，这是他们那个价值观。圣经可不是这样讲。记不记得几年前，我想大概有八九年还是十年前吧，有一次新加坡航空公司在台北的机场起飞，结果起飞的时候就发现跑道上面有一个怪兽，就那个飞机就撞到那个怪兽，飞机翻掉，200多人就失去了生命，对不对？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苦难？是。这个苦难为什么会发生呢？大概那个塔台不晓得是不是传递讯息错误，要不然就是那个开跑道灯的那个工人把灯开错了，要不然就是那个机长飞机的驾驶员听错指令弄错了，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那个搞怪兽的那位仁兄下了班，你把怪兽留在跑道上干什么？你应该放回原地嘛，从小没有养成习惯，用完了就丢那里，结果你看就造成结果。反正这几个人大概都要负责任，但是不会是坐在飞机里面的乘客吧？乘客关他什么事？可是苦难发生，他们就一样有。我到去美国之前，我住在内湖，有一年内湖淹大水，我住在五楼，一楼都淹没了。哇，等到水退之后，大家就 complain 政府的排水系统怎么做的，为什么会台风来水排不出去？政府说有啊，我们有做啊，而且排水系统是很好的，就去查。哇，原来在我们的排水口，内湖那个出水口那个地方塞满了垃圾，大家平常丢垃圾惯了，随地乱丢，台风天那天来了，垃圾还没有修，结果水一来一冲，所有的垃圾就往那个出水口地方去，结果一成吨的垃圾抵在那边，等到水排不出去的时候就倒灌，倒灌之后大家通通有奖。有一个基督徒住在一楼，不是我，我住在五楼，有个基督徒住在一楼，他平常从来不乱丢垃圾，每一次都规规矩矩垃圾丢垃圾桶里面，那天水倒灌的时候到了他们家门口就逾越过去了，是不是？会不会这样的啊？逾越节重演呢，通通有奖嘛。别人犯的过错你一样付代价嘛，这叫做罪的扩张性跟影响性。 我们生活在这一个有罪的大环境里面，谁也不可以自免于这样的苦难。那么上帝为什么不处理呢？他不是全能的吗？他不是慈爱的吗？他为什么不处理呢？啊，我们觉得上帝应该怎么做？如果我是上帝，今天有一个人正在作奸犯科，正在那边老害国家的这个发展的时候，最好让他心脏病发作，立刻解决。有一个强暴犯正在那边伤害一个女孩子要强暴的时候，马上中风，抽筋死掉。我如果是上帝，我就这样干嘛？最好了，对不对？这样才显出公义嘛，才能够及时救护嘛。那我问另外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当我要这样做的时候，我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时候我介入，什么时候我不介入？什么时候我要做，什么时候我不要做，才显示出我是那位公平的又公义的神呢？高速公路上面违规超车，要不要让他中风啊？啊，一个人考试作弊，要不要让他瞎眼啊？夫妻之间不和，没有见证，造成别人都不信主，是不是要让他们两个人的嘴巴歪掉？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好像看见别人的罪都比较大，我犯的罪都比较小。上帝要处理的是别人的罪，不是我的罪。我只问一件事情，标准在哪里？上帝要怎么样进行？什么时候上帝介入，什么时候上帝不介入？圣经给我们看见有那一天的，有那一天神要来处理罪的，而且是那天来的时候就全部一起处理，一次一起面对，你才知道他是公平的。没有哪一个人的罪可以不必对付的，每一个人罪都要归付。但是神今天那天还没有到，为什么那天还没有到？因为那一天来临的时候再也没有机会得救，恩典的门就关了。那一天来临的时候，现在你周围所有你想传福音给他，你所爱的亲朋好友，跟你没有机会了。彼得写彼得书信说，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你们以为主的应许没有实践，是因为主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上帝今天没有处理最后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其实已经完成了救恩，最终的结局已经确定，但是今天他还仍留下这个空间，其实是让我们快速的去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进到恩典的门里面，而不是面对那个终极最大的那个苦难，那是永远与神隔绝。神给所有属乎主的人在今天最大的一个祝福，最大的一个保守，不是说你从苦难里面把你拿掉，而是给你面对苦难的能力跟智慧。你不是逃避苦难，而是胜过苦难。这是神今天按照圣经真理给我们看见的。任何一个人以为说我进了基督教的这个信仰里面，我就从此趋吉避凶，我就可以升官发财，我就一日保平安，我告诉各位，那个不是真理，那个从来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主耶稣明明讲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哎，放什么心啊？苦难存在你怎么放心？主耶稣不是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苦难我会把你们拿去。没有，既然没有拿去，苦难还在，我们放什么心？主耶稣后面那句话讲说，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表示什么？表示什么？什么叫他胜了世界我放什么心呢？他胜了世界，他回到天父那里去，他放心呢，我放什么心呢？我还在苦难里面。他胜了世界讲什么？人类终极的命运因着他的救赎已经改变，凡是愿意接受耶稣做生命主的人，他们的结局已经不像如同这个世界一样被定罪。换句话说，最大的苦难他已经拿去了，他为我们担当了，他要我们放心是放这个心。而今世呢，今世是一段路程， 这段路程里面，让我们去经历，让我们去经历他的真实跟慈爱，让我们经历他的能力。基督徒最可贵的地方，不是像一群哎呀软弱无能的人，一天到晚躲在上帝的啊，上帝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护卫所，我整天就躲在里面什么都不能干。错了，也许我们刚开始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子，你再往下走的时候，上帝是把你打出去，你到外面去为主做见证，做光做盐，不是躲在圣殿里面的。一个人病得医治，请问一下，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是不是？我请问，一个人并没有得医治，仍然爱主，仍然忠心信靠主，是不是一个更好的见证？是。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只有一种见证呢？我们认为只有病得医治才是见证。一个人并没有得医治，在苦难中他不会恩爱，不会整天怨天尤人，不会失去信心，那个见证是不是更美？我们今天会不会觉得，一个人如果升官发财，一个人大有学问，在今世一切富足，是不是一个见证？是。一个人穷困就不能够做见证吗？中国人讲威武不能屈，贫贱还不能移嘞，那是不是另外一种见证呢？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思想到后来会变成说，只有追向那个世俗化来讲，只有那样子才叫做见证呢？我问你一件事情，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不是我们大家都会背？请问那句话的头四个字是什么？神爱世人，请问一下，世人的光景是什么？至于贤不孝、贫富都有，对不对？那么神是不是爱世人？神如果要爱世人，神怎么样救世人？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向一个非常非常没有钱的人传福音，跟他讲说：“上帝爱你。”那个人就说：“上帝爱你不爱我，你什么都有，我没有，我是上帝的私生子，弃出去的。”可是如果有一个人跟那个人一样没钱，也很穷困的，他来跟他讲说上帝爱你，恐怕那人就要想想了，哎，我跟你一样什么都没有，怎么会说上帝爱我们呢？他会去想一想啊，有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很穷困，去向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传福音，跟他讲说上帝爱你，那非常有钱人怎么想啊？你大概比较需要上帝的爱，你什么都没有，我不太需要，我已经什么都有，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什么都能够做了。可是如果这时候有另外一个跟他一样有钱，能力也一样很壮，什么都可以做的，真的是长袖善舞，什么都可以做的人，他跑来跟他讲说，哎，我们是罪人的，上帝爱我，他可能就会想一想，嗯，这里面大概有点有学问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神在不同的处境里面放不同的人，让基督徒在各种不同的处境里面，为的是要我们在不同的处境里面为他做光做盐。你有没有看见上帝的智慧？我们常常讲的说，主啊主啊，改变我的处境。上帝常常要我们看见的是，我放你在那个处境里面，你为我做什么吗？你为我做什么？我们以为只有成功的人才能够做见证吗？生命的见证常常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是你在艰难的处境，你跟那个人一样的处境里面，却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那叫做见证。苦难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没有被拿去，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神的恩典，神还没有面掉人类面对那个终极的审判。神今天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处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要我们向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做见证。那你说我真是倒了霉了哈！那个人上帝给他放在那个富裕的环境里面，就放我在这种穷困的环境里面，上帝是不是看不起我呢？个人按照神所给你的恩赐，将来在神面前交账。神给那个人五千两，那个人赚了五千两，神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神给一个人两千两，那个人也赚了两千两，神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快乐吧。两个人在神面前的奖赏是一模一样的，你从属世的角度来看，金额差了三千万， 怎么会一样呢？但是你如果从百分比来看，这个是赚了百分之百，这个也是赚了百分之百，是一样的。神给你多少，向你要多少，是公平的。我在北美的教会里面问弟兄姊妹们，我说请问一下，你们哪一个人敢讲说你们真的比中国大陆偏远山区里面的那些爱子的弟兄姊妹们更敬虔更圣洁，所以上帝奖赏里面让你们活在这个全世界最富裕的地区，敢这样的人举手？没有一个人敢举手。那你为什么在这里？神把你放在这里，因为在北美有人需要认识主，在这个物质充裕的环境里面，人不要神，人自己就是神了，要你们活出不一样的见证。同样的，神也放一批人，在我刚刚从宝山回来，在那个偏远的山区里面，那些少数民族的人一样是神要救的，神就放另外一些人在那边，为了要救那些人。将来个人按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站在基督台前面对神，你已经是很富足，千万不要忘记享受在你的富足里面，你要交账的。今世的富足并不表示你在基督台前你就是一像今天一样，神给你多，神向你要的也多。再一个观念来讲，如果你是一个大将军，请问一下，你把什么人放在最难打仗的地方？你手下有一些战将，一些武将，你会派谁在那个最难打仗的地方？啊，是那个能力最强的最会打的，还是能力最差最不会打的？最会打的放在最难打的地方，对不对？啊，所以我看在那个云南山区里面那个信徒，应该在基督台前算是最会打的。这也就是范大林的主张，为什么神留他在台湾，不让他去美国？所以按照他的比例，我的能力比较差的那种。是，我相信，其实每一个处境有每个处境的困难。一个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向他传福音是个困难；一个人什么都有的时候，你向他传福音是另外一种困难。都要面对。神要我们在不同的处境里面去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区别吗？